好，欢迎回到2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一些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减缓之际，中国突然宣布湖北12日单日确诊病例暴增14800多例，中国境内确诊病例突破6万，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也让人们对于中国的疫情透明度再次产生怀疑。紧接着，中国当局在13日无预警撤换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并空降一批官员赴湖北指导工作。那么湖北省前后两个重大的进展相互之间是否存在着吊诡的联系？湖北最高官员落马是罪有应得，还是成了替罪羊？疫情处理不当的问责应该达到中国政府哪个层级？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笃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这个湖北的这个新冠确诊案例来谈起。12号单日暴涨近15000例。那么此前呢，外界有很多人猜测这个湖北疫情被当局低估哈，但是这个暴涨的程度还是让人非常的吃惊。我想首先请陈破空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那么中国的说法呢是，因为调整了这个确诊的方式，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有说服力？
这个看上去意料之外，实际上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当局呢一直在隐瞒。他第一阶段隐瞒是拖延不报，拖延了1个半月才向人民预警。第二阶段隐瞒是以官方数据为准，不准其他人发布信息，垄断是另一种隐瞒。那么第三阶段隐瞒就是尽量对官方公布的数字进行缩水。那么即便现在突然说因为改变了监测方式，把 CT 肺部探测算进去，说但是仅仅在湖北使用，说湖北当天一天增加死亡病例242，说全国这个确诊病例一下提高到6万，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离真实的数据还是很遥远。
对，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确诊方式只是在湖北适用，而没有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说，那么如果在确诊方式也在全国范围改变的话，那么实际数据很可能还更高。我想听听宋笃正先生，您对这个病例暴增的这个看法，你这个数据您是怎么看的？是不是中国当局增加透明度的努力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另有玄机？
其实湖北疫情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病人太多，而相对的呢，这个试剂检测手段也太慢，导致疑似这个数量呢迟迟下不来，它影响到了治疗了。现在加上这个临床标准呢，就疑似病人就可以迅速转为确认，总体上呢，疑似加确认并没有变化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确诊暴涨，疑似仍然不减少的话，你可以说是有隐瞒啊。另外呢，这个不是一个增加透明度的问题，它只是针对说是现在的治疗和确诊的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应对的办法，它是为了加快确诊和治疗的速度，从而呢尽快的遏制这个湖北的疫情。其他省市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办法呢？因为它人它少嘛，它用试剂检测就够了嘛，它没有很多积压的这种疑似病例。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技术手段而已。
对，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湖北的这个案例哈，病例确诊病例一天之内暴增15000例哈，让以前外界就是关于中国可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怀疑呢得到证实。那么官方对于中国疫情的报道现在在全球都是一个关注的重点，你觉得还有哪些让外界对于中国的实际数据还是存在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大家提到对这个检测的方式的可靠性也有很大的怀疑，在国际社会，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其实最早的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经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病情的这个扩散的方式，还有研究，还有这个起源，还有这个整整测试的方式，都一直是没有办法得到决定的。一直到现在为止，现在看起来，如何测定确诊这些事情，还是在这个物资医疗上，特别是测试技术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精准度。再另外加上物资取得的不容易，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一直存在中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应该公开来啊，能够经过这个国际社会的协助跟帮助，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共同解决，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捂着这个罐子在头解决。因为你就像生病一样，如果看那个医生不够的话，希望能看第二个好的医生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今天这个突然这个暴增10000多例这个情况来讲，现在外界当然是很大的迟疑了。说第一个，你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把这个数字拉这么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当然大家也知道，刚好就 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事，这个湖北整个人事发表的前后，所以外面一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怀疑之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猜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前任要这个现在来接的这些人，包括应勇这些人，要求把这个案子先结了再给我，否则你不能在我任上爆发这件事情。
对，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用电话参加讨论，湖南的陈先生，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湖南陈先生您好。
好，先生你好。这样的，我觉得呢，这个官方的隐瞒呢，他们实际上呢，造成的后果呢，跟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两次这个这么大的疫情呢，他们都没接受教训。第一次杀死是今年前，他现在隐瞒啊，一开始，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疫情爆发，他想把这个，因为他决策的人，他根本就是外行，他不懂得这个，他把他的他说推迟这个发布，他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不能等人的，是吧？病毒他你推迟他就到处去走了500万人，是吧？那么现在造成的后果呢？你现在啊，才昨天投了增加了14000多人，你就是现在报了，人家还是不相信，还是觉得你在说谎话。所以你这个骗子呢？所以骗子你骗人的人，人家总是不相信你，是吧？你骗人，你想隐瞒，造成后果是你根本人家不相信你了。
好的，湖南的陈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中国的官方数字，那么中国境内的这个确诊病例现在已经突破60万多人。那么此前的中国官媒引用专家的话说呢，中国的疫情开始减缓，而且说呢这个疫情的拐点可能是在4月初等等。但是面对病例激增，你觉得中国的方面的说法现在是不是有说服力？
当然没有说服力。现在最有发言权的是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他们随便说一些数据或者事实出来都让官方无法解释。就像殡仪馆所说的，以前的殡仪馆都是只是6点到12点上班，上午按习俗12点就不能够再烧人了，但是现在是日夜上班，殡仪馆的人只有2小时休息，几乎是24小时上班都不够。然后这个请台施工，原来4000块做一个台施工，现在8000块都找不到人。所以武汉这边就有个总结嘛，说究竟官方数据可不可信，你只要需要看看，那么10万个床位够不够用，还有17万前线的医护人员够不够用，还有口罩防护服和其他药品够不够用，还有就是51个湖北的殡仪馆茫茫的过来，还有就是其他各省市都在支援殡仪馆殡葬队，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就知道官方所公布的数据跟民间的真实数据仍然相差甚远。还是那句话，这个政府仍然在继续进行重大隐瞒。
宋鲁镇先生，刚才这个魏碧周先生提到，就在湖北这个确诊人数暴增的第二天，湖北高层人事震荡哈、那么官媒在此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那么这两个都是武汉最高层的了，可以说是。你觉得这个从这个数字暴增到这个高层撤换，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一定的关联？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哈，问责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为什么会如此的突出？这有两个原因呢。一是呢哈，就是它政治上呢是集权，经济上但是是分权。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呢，就是政治上是单一制，经济上是联邦制。所以呢，中央政府对体制的控制能力呢，就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免上。这其中呢，也包括问责制是很重要的内容。第二个原因呢，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它来自于结果和绩效，这和西方呢来自程序不一样。你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中国他就没有合法性了，但在美国呢就不受影响。官员出了问题，如果不问责，就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即时和迅速的问责呢，是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特点。至于问责和改变诊断方法呢，我认为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呢？因为很早之前呢，就有一线专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媒体也都有报道。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还是和此前一天的常委会他再次提出要应收尽收、应制尽制有关，而且必须尽快要做到。在这种压力下呢，他们只好就改变了这种测试的方法。
好的，我们想听听另外两位这个观众的电话，一位是湖北李先生，请简短一些，湖北李先生。
我就想讲一下，因为我是湖北。 通过江苏省工作。
嗯，
因为我从来有一年都没有回湖北，但是我2月11号那天时候回小区，就把我给堵在外面，说不让我回去，要把我拉去强制隔离，而且强制隔离还要你自己出这个住宿费，一个晚上300-400。
嗯，
我就报警，各方面我说警察来了也非常粗暴的这个来训斥我之类的这种。
嗯，
好一点人权都没有，反正这种。
对，
他们完全不讲道理，我跟他提供证明，跟他说我没有回湖北，没有接触过，他们完全不听，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国家，哎呀，太没有人权了这方面。
嗯，好的，接下来再听听上海唐先生对于上海市长调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这个说法。那么上海唐先生您好。
你好，因为英勇啊，他是从一个基层小民警做起的。
对不起，上海的唐先生，您的线路非常不清楚，可能只能请您重新打一下。那么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官员的撤换。那么武汉市长周先旺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他得到肺炎信息之后要得到授权才能披露，道出了这个地方官员的苦衷呢，也被认为呢是甩锅的行为。那么湖北作家方方曾经表示，他说湖北官员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呢是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这件事落到其他的官省里面，他说其他官员表现不会更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些人被解除职务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按照像刚才宋鲁镇先生说的，是因为他们出了问题，所以立刻当局就进行了处理。
到目前为止，一个这个中央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出来，对于这些这个整个疫情所造成人的失职，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办法，否则的话没办法评民愤。但是这还完全是一个带那个替罪羔羊的事情。那周先旺这些讲话，显然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在央视的这个访问里头才说。那么他说的也并没有错，因为他这些东西依照这个传染病这个防治法来讲，他必须要上报中央，中央就压住了。现在问题要问说，你上报给谁？你怎么一个程序是谁？到哪里？谁压住了？那其他人不光周先旺，其他另外这个王晓东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看得出来，湖北的主要的官员跟武汉的主要的官员都在想办法把这个责任要往上推。他推档并不见得是说他自己一定要怎么要这个脱离这个责任，至少这个周先旺说他也愿意这个下台，如果能够解决事情的话。但问题本身就不是在这里，是在整个体制性的问题。所以真正的最大的这个病毒在哪里？是在中共这个体制，这才是一个真正造成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再发生的原因。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事情，这包括这个外交部都说了，是1月3号已经通告美国了。我跟大家提醒一下。美国是在1月17号，记得吧？1月17号下令，在美国三大机场，这个甘乃迪、还有芝加哥、还有洛杉矶三大机场，针对来自武汉的客人跟旅客实行体温检测。1月17号，美国为什么在1月17号采取这个行动，而中国迟迟在1月20号才由钟南山博士讲这个话，而且习近平自己出面讲话？这为什么美国会提前3天对于这个武汉的疫情发出这样的重大的警告呢？因为美国人自己知道了，美国政府知道了，马上就是新年就来了，一大批一大批的这些人来到美国来旅游，那美国没办法可以承受得了这样子没有办法阻挡的这个事情。所以1月17号这个拐点，为什么美国在1月3号知道之后，而看到中方迟迟没有行动，马上春节就来临，所以美国17号就采取这个行动，而美国这样子做了之后，逼得这个中国。必须要赶快自己宣布，不然美国有什么理由来宣布这个17号对于武汉的事情就要采取这么严厉的行动？
嗯，好，刚才那个上海的唐先生回来了，上海的唐先生，请您接着讲，你刚才有就是谈这个上海的这个应用到湖北去接管湖北的这个工作，请您谈谈您的看法，上海唐先生。
这个声音可以吗？
请您快讲，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就是这个应用啊，他是这个从基层小民警做起的。
对不起，上海的唐先生，您的声音还是非常的不好，请您要不要用座机或者用其他方式来参与节目，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再接您的电话。上海王先生，另外一位王先生希望来谈一下武汉疫情。上海的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我是这么看的，应用呢，他像他们这种高层领导的变动，首先是一个政治的需要，其实这是一个疫情，它不应该牵扯到政治，它只应该牵扯到人命，怎么样去控制疫情。应用作为一个中央指派过去的，那么在他过去之前，那么最好是到了第二天应用一上任，明天武汉的病例变成2个、3个，他把 过去他过去以后武汉能出变好了，英明伟大，对吧？这个领导做得非常做得非常好，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像上海的话，英勇现在跑到武汉去了，那么作为上海来说，上海的病例后面肯定也会造假。比方讲上海，他不可能让他的人数变多，如果说变多，那么也不就是代表了应勇离开上海之前给上海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吗？所以说我觉得应勇他们不管他们的人事变动也好，他们这是一个政治的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想讲一下我对现在就是我
对不起，这位上海的唐这位上海的王爷声音也非常不好，请我们这个控制室的同事呢把这个声音调整好以后再让他们进到我们的讨论里面来。好，我想请陈伯国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官员啊，其实是中国高层应对灾难的一个传统。我们知道十多年前这个萨斯也让不少地方官员丢了官，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想听一看您觉得能不能真正的改变这个中国的官场文化。
2003年的 SARS 啊，这个丢官呢，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还敢这个壮士断腕，还能够就是大义灭亲，把他自己的亲信团派大员这个孟学龙给解职了，而且动作很快。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被解职，动作也很快。那么这次习近平显然比这个胡锦涛不仅是慢了两拍，恐怕慢了十拍。不仅如此，而且更多的考虑是政治。刚才上海的观众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次人事变动了，看了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习家军，去调了四员大将去湖北。第一个特征是习家军，第二个特征是特征是习家军哈。第二个特征是维稳官员，第三个特征是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推行极左路线。像这次调去了一个陈毅新。一个英勇都是原来上海在浙江是习近平的旧部浙江新军习家军的心腹人物然后他们也是主政这个政法系统的，像陈毅新是政法的秘书长，政法委英勇以前是当最高人民法院长，浙江上海这样上的政法系统。然后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属王宗林，还有一个前面那个叫王鹤胜，王鹤胜是卫健委主管宣传的。这个山东这个王宗林呢，以前长期在这个武警和这个检查系统工作15年，也都是维稳官员，所以去的时候是不是去治病救人，而是去为了维持局面，不是去拯救湖北人民，而是为了防范湖北人民，甚至镇压湖北人民。第三个，加强党的领导，这里边可以看出习近平王沪宁合谋的痕迹，就是要这个继续的往左走，往党的领导走，而且同时有个人选调到香港，这个夏宝龙也是习家军，也是一个极左，在浙江搞这个三改一拆，就是拆毁了大量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十字架等等，说这些极左官员倒行逆施的人上任来，对湖北人民好，香港人民好，绝不是福音，只会是有难了。
好的，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官场文化，那么很多人就是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不是说官员不作为，而是他们没有办法作为，在现任体制下不敢作为，不能作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首先回应一下魏碧洲他举的那一个美国这个例子，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因为法国卫生部长呢就宣布法国机场都不做检测，因为他说做检测没有用，他有潜伏期嘛，说潜伏期他也传染，你也没有症状，所以说这是美国和法国他对这个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而且完全相反的措施，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哈。其实说到官场文化呢哈，咱客观来讲，哪一个国家的官场文化都有为上的一面，是吧？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阁成员，你如果反对总统或者总理，要么辞职，要么被免职。但中国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经济是分权的，因此呢，要发展经济，只讲政治正确是不行的，必须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如果中央政策和意见不符合地方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执行的。从经济角度讲呢，地方政府也是不为上的。至于说到这次湖北哈，这个蒋超良这个前任省委书记呢哈，他主要在金融界，他没有地方行政经验缺乏。他去湖北的目的吧，主要是发挥他的经济专长嘛，应对疫情这样的事情超出他的能力了，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历练啊。
好。对，好，我想还有一位天津的王先生希望参加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天津王先生您好。
这个喂，
请讲。
喂，这个事情就是那当地的官员他不行嘛，就得裁撤嘛，必须安抚那个什么，必须镇压民怒，然后也一些不作为的官员就强行裁撤，然后换上听从党中央领导的一些官员，这样才能好啊。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魏碧洲一个关于美中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在这个疫情不断恶化的这个同时，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让美国的专家去协助调查这个疫情，引起美国这个卫生官员和媒体的这个强烈的关注，也给国际社会一种很不好的观感哈。我们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昨天就表示，他说中国人民在受苦，他不懂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美国的帮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当局为什么迟迟不让美国的专家或者更多的国际专家进入中国去协助中国的这个防御工作？
当然，一般的猜测当然如果说是民主主义跟这个国家主义，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啊。现在是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主权，那就当然不希望外界的人到中国来问东问西的东西，特别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是捂在里头的，包括隔离的方式、治疗的方式、治疗的时间等等这些事情。美国这边有很多的流行性病的专家，还有各种分类隔离的专家，如果美国这边能够去帮忙，而不是为了要增添麻烦，如果去帮忙的话，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疏解这样目前的这个这样子的疾患啊。那么这样做法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这个病大家的共同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某种人的，不是个定单一人的话，那么这个病毒就必须大家一起来消灭。我必须再提到一下刚刚十七号的事情，也许法国的做法不同，不过一月三号中方已经通知美国了，美国已经很在注意这个事情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要迟到一月二十号，或者是等到这个湖北人大开完之后才能够做这个决定。难道美国人命是命，那中国人命就不是命吗？为什么等到美国人先宣布之后才做这个事情？所以美国本身自己有他自己，你可以说他美国人自己有他自己的流行性或者各种措施的考量，但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角度来做的。所以从这个现在来看，美方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专家啊跟中国几次都提了，至少在最开始一月六号的时候就已经跟提过了，一月二十几号再公开再提，就是说私下再提，说所以美方愿意给中方一些协助跟帮助的时候，都不会，那个中方都没有任何回应。美国被迫在一月二十七号，等于说由他这个卫生部长出面讲这个事情，所以一直看得出来，中方一直在抵挡。那为什么抵呢？就是因为太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公开，没有办法明确化。那么也许这里都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机密，可是他们自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管控，而必须打开来让世界的专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想接下来请陈伯固先生，首先对于刚才宋鲁正先生提到这个官员问责的问题做一下回应，还有一个就是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迟迟不接受美国的专家来进行协助防疫。
先说这个美国专家，他是中国呢是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狡猾的方式，他以民间的手段接纳了美国很多专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杀手、病毒这个叫做克星这个利普金教授，早就到了中国，钟南山都亲自跟他接机和谈话，到北京一起去腌制。但是中国政府是拒绝了美国政府的专家代表团，是因为除了刚才魏比周先生提到的两个原因，我还有个第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武汉的病毒实验室。现在三个原因中逐渐指向了第三种原因，第一个说华南海鲜市场，第二个说病毒实验室病毒走漏，第三个就是生化武器。现在印度的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法学家、作家，各种还有包括美国的议员都出来指出，这是进攻性的生化武器，是生化武器失控所造成的一场灾难。所以如果美国政府代表团去的话，极可能以美国的情报能力和科研手段，极可能发现这样的因素。那么昨天武汉中午二月十三号就在调集人事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大家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众多猜测中，有一人猜测说，是不是武汉病毒实验室被报销了，当局要销毁罪证。说这是拒绝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另外钟鲁正提到这个所谓问责制，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问责制，对人民可以问人民的罪。现在的人民已经到了出现什么情况，人民只要不戴口罩就成了罪犯，我们看到是被戴手铐、被拉铁镣子，甚至被罚跪、被殴打，突然之间文革场景、暴力场景就出现了，所以更不用说其中存在的歧视。至于说官员如果说勉强有什么问责制，上对下问责，而下不对上问责，习近平自己讲一直以来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他应该讲出他亲自隐瞒、亲自封口，要亲自问责自己。连古代皇帝都有下罪己诏，习近平没有。不仅没有，这次在调人过程中他跟胡锦涛的做法相反，胡锦涛是大义灭亲，他自己是任人唯亲，专门拿习家军趁乱上位，就是把这个叫做发国难财，趁机把这些湖北高地、政治高地、武汉高地都抢夺下来。但在湖北又可以具体看，这个市委书记马国强，一方面他早就有辞职的意向，市长透露他一月份这个市委书记想辞职不干了。第二个，马国强在中央电视台说了一句话，他如果我们能早点采取动作，早点采取防控的话，不至于今天这么严重的局面。他说我们 指的不是他，他没有这个权利，指的就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高级决策层。说习近平本身出来要负责任，说你在这里调人，上海观众讲得很好，是政治化的调人，根本不是救人。你调了些政法官员、维稳官员、宣传官员去干什么？那么他们懂医疗，懂为什么？本来按照民主国家、正常国家，医疗问题归医疗解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经济问题经济解决，外交问题外交解决，在中国一把抓全是政治解决，什么都政治化。说在湖北面临的就是这个政治化的局面，谈不上问责，要问责习近平应该下台。
嗯，好的，确实是像宋德珍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接见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说一切都是我亲自的指挥哈。那么他当时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不是现在看来是失算了？因为很多外媒都认为这次疫情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他最严峻的挑战，您觉得他应对的如何？
嗯，昨天那个英勇啊，到湖北任职的时候就强调嘛，说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级政府表态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说，这里就是大家是一个共识嘛，所以没有什么失算的问题。如果失算的问题，大家谁还去敢讲嘛？应该说这次疫情呢，是中国十八大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但现在看来，危机已经过去了哈，因为病例呢，除湖北以外，已经连续十天下降了。只有一个湖北嘛，疫情平息下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次应对呢，第一，我觉得它是比2003年要好很多了，是吧？采取措施12天就出现下降趋势。第二呢，从全球对比的角度，也是应对的是，我认为也是最好的。你像21世纪以来，像中东冠状病毒、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非洲埃博拉。没有一个比中国今天应对的要好。医学界最权威的《柳叶刀》也专门发一个社论，赞扬中国的透明和高效嘛。
嗯，好，请魏碧洲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称赞现在这几天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快速果决，把这个火神山、雷神山建立起来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跟特别的一些心境啊。我就想基本上是一个是放火人来救火啊，那么还称赞他救火的好啊，然后还要称赞这个救火人的努力，那基本上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掉。那么这样子用这种各种这种动员国家，现在大家说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动员能力可以看出中国的厉害跟中国的强大。如果在赴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中国一定可以迅速站得起来，因为看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动作，就想看可以看见出中国这个体系的这个迅速果决，还有能够产生的能量。那这个真的是道因为果的说法。所以这一次如果依照这个刚才这个破光先生说的这些情况下，政治问题这些还是一个用政治手腕跟政治问题来解决事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永远不会得到教训，就跟 SARS 上次是一模一样 的。
嗯，好，最后一分钟想给陈伯鸿先生，您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评论？非常抱歉，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刚才宋祖珍先生发言了，像我说就像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官员，因为所有的那些话全是中共官方的话，什么疫情下降、病例下降，什么作为有效，甚至举得比伊波拉这个应付那个好，全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的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次大灾难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之失败、之这个无能无效，可以说是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些事情都还在应验之中，这最终指向的是个制度，这个问题本身产生大瘟疫的爆发就来自于这个制度，最后来收拾这个局面，收拾到这个局面，完全收拾不下去也是这个制度。如果中国不改革制度、不反省的话，事情永远解决不了。说习近平现在没有摆出一种反思、反省、起码的反躬自省的态度，而且说了亲自部署、亲自对话，文宣系统把它改成统一部署、统一对话，英文翻译成集体部署、集体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掩盖，不仅是说漏了嘴，而且泄露了天大的秘密，就是习近平本人、总书记、副总之对这一场人道灾难、大规模的灾难要负全部的责任。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陈伯鸿先生和宋汝珍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追踪有关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